牧师、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耶利米书第16章。不过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就讲一个故事 给你们听。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外国人去了一个中国的村子，然后就问他说：“请问这里什么东西最好吃？”然后他就问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就跟他讲说：“那里有一间。”听说在城市里面有一间很好吃的麻辣，你要去试试看，你一定要去试试看。然后这个外国人就去吃了这个麻辣，吃了这个麻辣过后，他觉得很好吃吗？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吃的可能更好吃，他就回来问这个年轻人，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说这个麻辣很好吃呢？"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讲说："哦，因为是我爸爸告诉我的。"然后他就觉得很好奇。他就问他说："你难道没有吃过这个麻辣吗？"他说："我没有，但是是我爸爸告诉我那边好吃的。"于是他就去问他的爸爸说："安克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麻辣好吃呢？"这个安克呢，这个他的爸爸呢，就回答他说："哦，没有啦，是我爸爸跟我讲这个好吃的。"嘿，他就觉得说很好奇，你没有吃过吗？没有，是我爸爸跟我讲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常会听到一间餐馆里面现在科技发达嘛，我们很常会听到说一间餐馆有它的评价，有它的照片有很多人小红书什么哪里都写这个好吃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可是如果我们自己从来都没有去的话，没有去吃过的话，你敢讲说你了解这间餐馆吗？诶，这个思想其实是让我们真的是去有一个更深的来。想今天的经文，那今天想问大家说，同样的，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都说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也听了很多关于圣经晨祷很多关于神的故事，看过圣经的描述，甚至我们在参与很多聚会的时候，我们听了很多圣经，听了很多神，但是今天问题是。你真的是认识神吗？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我们可以想一想，你今天是认识神有多深呢？就像这间餐馆，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亲自经历、深入体验，你才会真正的明白。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看看神如何让我们不仅是要认识他，而是要亲身的来经历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唯一的神，他是一个你离开就没有盼望的神。所以在今天的经文，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很多人会讨论的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为什么神呢叫耶利米不要去结婚生子？然而，这个是很像人生必经的阶段，但是神呢却叫耶利米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或许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吗？你认识神的工作吗？我们在读了15章的耶利米书，神用了不一样的方式叫人悔改、悔改、悔改。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还有很多百姓却没有办法明白神到底在说什么。神，你说的是真的吗？是会来的吗？所以当时候这样做呢，耶利米先知一定会有很多人来问他，为什么你不要结婚，不要生孩子？但是神就是要透过耶利米的生命来警告当时候的百姓，因为他们即将要面对的是神信实的话，神所说过的就要成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你真的是认识神吗？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我把经文分成三个大点，我们从第一个大点来看，就是从第一到第13节，这边说到离弃神的代价，神再一次呢，在提醒百姓说，你知道吗？我是认真的，你离弃我就会有这样的下场。所以我们看，我分成两个小点，从第一到第四节里面讲到说，这里讲到说，整个光景呢，是好像没有盼望、没有未来的光景。神的话语是这样说， 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这个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饥饿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是神一开始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娶妻，不要生儿女的一个光景。神不但是拒绝了先知的代祷，从第14到第15章，我们看到说，神一直说你不要再求了，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光景了。所以这里呢，他还给先知呢颁布了三条禁令，就是叫他不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啊，都是涉及呢，就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人的出生啊、结婚啊，还有死亡。所以神是在这里，他是非常的认真说了这句话。你想想看，当时候的以色列民，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认识的神，就是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但是今天他这样子说的话的时候，看起来他好像不再守约了，神好像是说你要面对这样的光景。所以这番话呢，其实是对以色列来说，他听了的话其实是蛮震撼的。但是震撼他们会去相信吗？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真的先知本来应该就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就是娶妻子然后生孩子一样，但是他这里不做呢，是因为要带出一个行动。神要他在别人来问他的时候，就要把这些神的话呢去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呢？你们现在，我现在娶妻子生孩子也没有用，因为未来已经是没有盼望，已经是没有未来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要崩塌的物质，即使你再努力去装修，其实那个屋子注定是没有办法住人了。所以神要说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光景。神说，你看到吗？其实他已经第五节还有讲到说啊，等一下我们会看第五节讲说，平安慈爱已经还有怜悯已经从这百姓夺去了。所以最后呢，其实结局就很像在约雅敬的那个君王的那个年代里面，真的他们在面对的光景就很像这样，其实是蛮凄惨的。因为讲到说死了的人也不能去葬埋，或不能去埋葬，因为呢最后呢，为什么他讲尸首会给空中鸟吃呢？因为没有被埋下去。这边也讲到说他们的光景，就是因为他们讲了15章的经文，叫他们悔改，可是他们没有做到。所以其实这里，当我们真的是远离神的时候，你继续啊，你继续追寻你要的东西啊，你继续追寻你要的私欲啊，你继续追寻你的偶像啊，但是其实我们是在为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建立一个不稳固的一个根基。最后呢，就很像那个房子一样，你再努力，再靠自己的偶像，靠自己的能力呢，这个屋子迟早会倒塌的，你迟早会走向一个地方，就是绝望，所以是没有盼望的。在第五，我们一起来看第五到第十三节，这个、第二个小点讲到说，其实也接下来就讲到说，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哈，当时候的百姓啊，假先知呢，那种祭司呢，其实他们就一直在宣告说有平安，有平安，有平安。可是神一直告诉他说，没有，你没有平安，你不会有平安，你的平安是自己想出来的，不是我所给的。这整个光景里面，其实神想带出他们说，你们要真的要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们真的要看见我要做什么。我们来看接下来第五到第七节呢，神就对耶利米说，你不可以参加任何的丧礼。第五到第七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为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死在这地上，不得葬埋，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用刀刮身，也不 使头光秃，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拨饼，因使人安慰他们，他们丧事父母，人也不可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所以当时候耶利米做这行动，一定会有人去问他，所以他就会跟他讲说，我不做这些事情，因为神已经将平安、慈爱、怜悯从我们当中拿去了。人的死亡呢，其实是因为神不再怜悯这地的百姓，神要真的要做他要做的事情，因为他没有办法了，他只是用他最心痛的方法来管教当时候的百姓。这些所有人呢，他其实在讲说，最后的光景就是连大带小，就是完全没有人去做这些很多丧礼细节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自身难保，所以这个光景是进到了这个时候。所以他神就接下来又跟他讲说，你不要去参加你不可去参加任何的宴乐之家，就是在第八节讲到说，你不可进入宴乐之家与他们同坐吃喝。接下来经文就讲到说，因为万军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声音从这里、从这地方止息了。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要将这大灾祸临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神要先知所做事情，就是要一直在提醒百姓说，为什么这个先知突然间会做这样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很像说被人家笑说，哎，你这个又不可以，那个又不可以，可是人会好奇。所以当时候神要一直跟先知说，你要跟随我，你要付上代价。所以在一个没有恩典的时代呢，其实先知生活真的是很像与众不同一样，神要他做的事情跟正常人所做的事情好像都不一样。先知当人呢一直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神要一直透过耶利米对他们说，因为神的审判要来到了。所以神是要让以色列要让耶利米呢真实的就是活出未来会来面对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就要预备，现在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然而第十节的回应就是讲到说，好像以色列百姓真的是在灵里面很迟钝来问这个问题。而很多人可能在问说，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听了这些话会这样的回应耶利米呢？神也会觉得说他们会这样子回应呢。其实第十一节经文里面，第十一到第十三节里面经文里面就讲到很多他们的列祖怎样离弃神，怎样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他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的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我。这个第十一到第十二节里面跟第十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他们当时不能听，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而是他们呢，我觉得他们以为拜偶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很像我刚才开始讲的故事，就他们列祖开始在建造这个祭坛的时候，下一代就看到说，哎，对哦，可以这样拜的哦，去山就拜山神，去水就拜水神看到耶和华神就全部一起来，就很像很杂。杂到呢，神说呢，这个地方呢，他要把他们从这个地赶出去哦，甚至呢，他神好像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地方站了，因为太多的偶像、太多的人心、太多的复杂的东西挤在那个地上。所以这里其实神呢，真的是让他们看见说，我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我要走了。当我走的时候，当你们没有我的时候，这些就是你们下场。所以他们听了很多，听是听了很多，但是因为他们周围都是这样的东西，他们觉得是正常的，所以他们才会问神说，为什么我会有受这样的罪？ 难道我没有拜你吗？可是他们当时候也是在很多路上呢，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偏行己路、哦、所以神在这里呢，他就很忍痛的说，你们要你们就继续吧，你们要你们就继续吧。神最后还是会因着他自己的方式来再次施恩给以色列。所以在这个小点里面，这个大点里面呢，我给大家一个思想哈。我们今天真的看到离弃神的代价，从耶利米书第一章到今天第十六章，神仍然在对我们说，你违约，你被盗，就是这样的下场。人可以怎样去真实的经历神，认识神呢？我从这些经文里面，我觉得人可以选择透过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应许，你的悔改回转向神，来经历神的真实。又或者是人也可以经历神真实的管教来认识神。你们明白这两个分别吗？一就是你经历神的恩典，说神是真的，因为你悔改了，你回转了，你愿意跟随，你就一直经历神是真的，神是真的，是透过神给你的恩典应许。第二，你一直不听，一直玩梗，那神就一直管教，一直管教，一直管教，管教到一个地步，你觉得神是真的。人真的是只有这两个选择，你会选择怎样来经历神，怎样来认识神呢？这是今天神好像在给百姓们一个选择。我已经跟耶利米先知说，他已经活出来了，你相信吗？还是你不相信？要继续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我后面我就会告诉你我是不是真的。所以在第二个大点的时候，在第十四到第十八节里面就讲到说，神有他的信实。在第十四到第十五节里面就讲到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责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责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到他们到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第十四跟第十五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神说，虽然我现在要拔除许多的东西，我要赶出你们，从这个地方赶出去，其实神的目的是说，你既然我已经讲了这么多，你不明白我，你不认识我，你不想经历我，那我就用他的慈爱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亲身经历说，现在不再是我爸爸，不再是我列祖所说的神，现在你要亲自来经历我。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也是给当时有些人最大的一个信实的应许。神在宣告审判的同时呢，他就建立了一个复兴的期盼，一个盼望在里面。神一直说不再有恩典，第十四节神其实还是有恩典在当中，虽然是被赶出去，但是仍然有一天会回归。我们看见当神收回他恩典的时候，人就真的是要进入一个落难里面去学习什么是神，谁是神，要经历神真实的大能在哪里。因为第十六到第十七节里面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他要加倍报应。因为神在第十四第十五节里面他就讲了这个应许，第十六到第十八节里面神就讲说有很多人会来打猎，他要亲自看这些事情啊，他们的罪孽不能在眼前隐瞒啊。他也要第十八节讲说，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还有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土地，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所以神应许让以色列人再一次真的是经历亲身经历他的真实，不再是透过他们过去所认识的，是要亲眼看见。所以第十八、第十六到第十八节他继续来讲的就是说，因为神已经给你们恩典了，所以如果以后我们再犯的话，他真的是会来有加倍的审判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当今天神给我们机会悔改的时候，我们把握了这个机会吗？ 当我们真的是把握了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这一路上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神呢？如果我们真的是故意在走回一个旧路，一个老路的话，其实神要对我们说的就是，你会有加倍的，我不要说审判，可能你就会有加倍的困难跟加倍的神让你真实去面对。你还不知道我是真的吗？那我就来更硬的，就让你去明白说，其实神是真实有注意到你在做什么，他不是说让你去死就算了，可是他却是用了很多的方式一直去劝勉，一直去劝勉所有的一些人，告诉他说，我是真的，我有恩典啊，你要来吗？你要过来吗？神的计划不但只是要惩罚或者是审判，或者是如果是真的要的话，他就把全部杀完了，就好像他留挪亚一家就好了，可是不是，神其实真实是想让他们说，你要真实经历我的爱跟信实，要恢复，要恢复当时候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一座灯塔，我们当我们在船在晚上在行船的时候，我们要真正要当那个船呢靠近那个灯塔的时候，远远看到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灯，就很像我刚才讲的，可能他们觉得说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爸爸或者是祖父所讲的这个神哦，很小的灯。可是当我们真的是真实一直走前来这个灯塔的时候，你才感受到原来这个光是这么强的，原来这个光是有温度有温暖的，就好像神一样，今天他也希望我们说，你要过来，要靠近我，你才可以看见我其实是有光的，可以引导你的，我是有爱的温度，我可以来保护你的。最近一直在背经文哦，我就昨天同工早上会的时候，我就背回我要背的地方，结果就背到四章第啊箴言四章第十八第十九节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就给我看这两节经文，他说，但义人的路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然后呢他说恶人的路呢好像幽暗啊，自己跌倒都不知道。所以今天神已经很早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说，你要做走义人的路还是你要行恶人的道呢？真的是跌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而跌倒，就很像以色列光景一样，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因为已经塞满了所有的偶像的权势，就在那个地方里面，神要站都没有位置，这是神所形容的。所以耶利米先知要带出的一个盼望，就是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他就继续说话，这是先知的信心，还有对神的一个回应。他相信神是唯一。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十九到二十节是先知对神，就是他听完了所有，他对神的一个回应。第二十一节就继续讲到说，神的心意是到第十七章有连结性的。先知承认呢，神就是唯一的力量，唯一的保障。所以在苦难之日呢，真的只有神是避难所哈。他这边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所以神要带出的就是说，当你们真的是遇到这样的光景，再次来投靠我的时候，你就知道谁是那个掌管万物的，不是你曾经你的爸爸你的祖父所告诉你的一个凭空想象的神，并不是你们在地上所造的所有的偶像，并不是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传下来的传统还是文化，而是神是真实的。只有当我们在遇到这些所有的风暴跟挑战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的是，你要选择继续在外面给风吹吗？还是要进入到这个神的避难所哈？最近我很感恩，就是昨天我也听到很多我们从 海外来的弟兄姐妹所分享的经历，其实很鼓舞我。真的，在人生遇到一个四面楚歌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就看见啊，这位姐妹真的是一直在跟神对话，连工作的时候也跟神对话，就是觉得说，真的啊，只有跟神祷告、跟神对话，相信神是唯一的神，才会有盼望。神就真的是透过很多天象来应许他，告诉他说是真的，我是真的。所以我就在这边就看到说，真的是很像一个人在沙漠在找水源的时候，那时候在沙漠找水源的时候，远远看到很像是有绿洲这样子，其实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是海市蜃楼，可是不是那个地方，所以找了很多地方才发觉其实才找到真正的泉水在哪里。就好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很常就是偶尔会去摸，可能这里可以行得通，摸那里可以行得通，摸这里可以行得通，找这个找那个找那个，觉得这样可以省更多或者是赚更多。可是真正的神其实就在我们的后面，我们没有看到。就好像今天神在跟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你们一直走在前面，我一直在后面跟你们讲说转过来看我，转过来看我，可是他们就觉得说没有啊，前面的路很顺啊，没事情啊。唯有耶利米先知是听到转过来看神的。所以总结今天，真的我们不但只是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更是要亲身经历他的爱。从这样，虽然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真的很像一直悔改，一直悔改，一直很多好像没有一个结局一样。可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选择，你要透过审判来认识他吗？还是你要透过悔改来认识他，经历他大能的恩典？所以神不仅是要我们去认识他，而是要我们去亲身经历他。神的审判虽然真的是很严厉，但是里面他是有怜悯跟恩典留给我们的。我们真的是要把握时间，从这个迷茫里面呢醒悟过来，看见他的真实，他的信实，他真正能为我们所做的，其实神一直保留给我们。我今天早上就突然间，我就看了一个信息，然后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旋律出来，就是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要把握时间，走那神为我们留住的救赎之路，因为神真的是为我们保留了许多恩典在前面。重点是你听了，你知道了，你愿意回应吗？你愿意更深来经历神吗？这是神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就把以下时间交给我们陈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我在看今天这一章耶利米书十六章，在这章里头，同样的，我们说整个审判、整个管教、整个神对犯罪堕落的百姓的一个刑罚是不间断，不断的提醒。真的，我们人很需要不断的被提醒，当被提醒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回转。这里给我们看到神有两种救赎，或者两次的救赎。一个就是特别从第一次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家被拯救出来，这个就是当西乃山之约，当神对百姓说颁布那个十诫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里头就特别强调，在讲第一诫的时候，在讲第一或者说十诫的一个大前提，就说到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从为奴之家把他们带出来。那今天这个经文也再一次的强调这个事情，就是从十四节那边说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这里上来之永生耶和华起誓。那他们只做把他们从埃及领上来的永生的神来起誓的这一件事，就是纪念到当时第一次他们蒙了救赎。那在这个地方却十五节所说的却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上来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耶和华起誓并且领他们再次的再入 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那我们看到第二次的救赎，第一次的救赎把他们从一个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他们当时蒙了、神的一个恩惠。第二次是从管教刑罚被掳之地再把他们领回来，这是第二次蒙了神的一个怜悯，蒙了连续。 OK， 所以这个地方也给我们看到，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第一个是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在堕落的里面，我们在我们过去的日子里头，后来听见了福音，认识了神，我们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 OK， 那拯救出来我们就进到神的恩惠、神的恩典、神的整个的、救赎的一个计划里头。本来应该是这样就够了了，我们如果乖乖听话的话这样就够了了，很多人就是不听话，结果不听话的当中就有经历了生命的另外一种所谓的被掳、被辖制，或者是跌倒堕落、被仇敌掳掠，然后经过了很多人生的这些跌跌撞撞、头破血流啊，然后才知道说 回转，才知道说我要回到神的面前，就经历了第二次的救赎。虽然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跟这样的恩典，但是也不表示说我们一定要走这样的路来经过、得救了后来再堕落然后才重新蒙怜悯，因为这个过程的代价是很大。因为从第五节里头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神原本就是平安、慈爱、怜悯的神，可是神的平安、慈爱、怜悯会被收回，或者说人会失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因为他们在堕落当中，结果这一切东西失去，可是这个本来就是神要给我们的。那我想我们一个人 我们要明白一样事情，就是如果没有了从神来的平安，其实周遭的环境、现实的事情真的都会让我们非常的不安，有很多东西会不安。当我们失去了神的慈爱，那我想这也就是我们的生命里头会陷入一个苦毒、陷入一个黑暗、陷入一个祸患咒诅的里面，因为我们都需要神的平安、慈爱跟怜悯。所以当耶利米先知后来发出一个祷告、一个信心的祈求的时候，从第十九节、那个地方就说到，他也提出三样东西，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我想这也是我们常常都不断需要去经历的，神做我们的力量、保障和避难所。我想这也是今天、神的话不断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是人的选择，我们的人生要经历在祝福、保护跟神的爱的里头来过，还是有一些人 就会不甘愿，说难道就是这样吗？我想要自己闯一闯、你看现实生活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很多尤其现代人，很多孩子会身在福中不知福、就觉得说好像、家里不是我最想要的，很想要、去闯一闯， 很想要去体验一下、有时候好像家里什么都有，但是就觉得不满足，我就是想要自己生活，我想要自己去面对。其实很多时候就真的只有当你出去了，你才知道说哇，原来我平时原来有这样的，要吃有吃，要穿有穿，我的生活、毫无缺欠，原来这个是神的恩典，是父母给的恩宠。很多时候就当人、陷入在、困境当中才开始体会，看起来这也是一个、人生往往的必经之路。 OK， 那既然人没有尝试过就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我想要提醒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要明白到一样东西，就是如果我们闯了自己的路，走了自己的尝试，发现不对了，要快快悔改，快快回转，及时回转、免得越陷越深， 进入到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人生的当中。总而言之，学乖学听话 OK， 这是蒙福的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学会做一个乖孩子，做一个听话的孩子，走在蒙福的道路上。